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赵亮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约翰一二三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亮，欢迎收听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讲解。这是属于普通书信的一系列当中的一部分。我是赵亮我们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已经为您讲过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作的背景，也为您介绍了在使徒约翰的书信当中他是怎么样来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讲到了在约翰一书里边很明显的看出来有三个场景。头一个场景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四节，主要讲的是正确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正确的行为的标题底下，使徒约翰提出了七个试验，让收信的人在这七方面好好地省察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职分如何。试验一下，我们如果说的是一件事，而我们的行为却不是如此，那么我们可能就不是照着基督所要我们做的去行，也就算不上是与他相交了。头一个试验是试验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些黑暗的角落是不愿意让神光照的。第二个试验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的罪要被除去，承认自己的罪恐怕是首先也是最必要的。第三个试验是看我们是不是顺从神的旨意的试验，也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与神同行，愿意让神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第四个试验是针对基督徒行为的试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效法基督。不错，我们应当在生活上像基督。所以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让人家不做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那一个生活环境里头保守自己，不妄称主的名。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说穿了就是要影响我们周围人的生命。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影响了，被耶稣基督改变了，自然我们的生命从此就应当去影响我们周围人的生命，把他们从只注重物质的生活、金钱、今世的享受、光是拥有存不到永远的事物的心呢，转移到属灵的事物上来，对属灵的事物产生兴趣，让基督也能够改变影响他们的生命。相信这是我们信徒的重要责任。难怪有人说我们要反映基督的形象，说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所以这第四个试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效法基督，反映基督。第五个试验，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九节，经文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这就是试验我们爱人的心如何。爱会使我们关心到别人的事，而不是单单只关心自己的事。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正是这个道理。一般对人的态度有三种，要不就是恨人，要不就是漠不关心，要不就是心中有爱。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恨人就好像杀人，漠不关心也算是近乎恨恶的，而只有爱，一方面关顾别人的需要，在属灵方面关心别人灵魂得救的问题。第六个试验是记载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记载，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当中，这个世界将罪的来源分为三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世界所提供的，多半的世人也是在这三样跌倒。主耶稣当年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以这三样来试探耶稣。感谢神，主耶稣胜过这三样的试探，他并没有犯罪。今天一个人相信主之后，我们也同样在与这三样的试探征战。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这个情欲是借着身体欲望以及情欲而来的。魔鬼用这个方式来试探主耶稣。当时耶稣已经禁食四十天，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喊着要食物，所以撒旦的试探是合理的。魔鬼当初向始祖夏娃的试探也是以欲望来试探他。数千年来，魔鬼似乎还没有新的攻击武器。魔鬼试探耶稣，要他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食物满足自己。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欲望仍然是最严重的弱点。有人以为对于食物厌乐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获得，但是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只会遵守他的命令去行。至于眼目的情欲方面，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把他带到高山上去，让他看到世上的万国。魔鬼要耶稣向他下拜，这样他就要把这一切都归给他。今天的人们是多么崇拜财富和荣誉，他们渴望着世界中 看得见的一切。你的眼睛能够使你的灵魂堕落，要小心你所见的。你若将一只白的网球往一块有灰土的墙壁上扔去，一定会有脏的印子留在球的上面。你的眼睛若看了不洁净的东西，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心中，必定留下一个不良的印象。所以要小心你我所看的。魔鬼撒旦还有一招很厉害的，就是今生的骄傲。每一个人都盼望有卓越的成就。魔鬼带耶稣到圣殿顶上，叫他自己跳下去，并说，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必有天使保护他，而能够不受伤，立刻就会获得人民的拥戴。啊，我们想一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盼望得到喜欢、被人拥戴的试探。我们都或多或少有雄心，没想到因此走入歧途。我们想一下就会明白，无论是教育啊、财富啊、地位啊、权力啊，这个试探是何等的坚强，使我们想要走一条捷径来满足自己的雄心。我们有将灵魂出卖去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危险。魔鬼将世界一切荣华给主耶稣，只要他肯说我要。试想，有谁会轻易的拒绝这一类的试探呢？不过我们要记住，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看见了面前的世界，他也知道这一个步骤的引诱力。然而，若是成为世界的王，他可就不能完成他来到世上做世人救主的使命了。感谢赞美神，耶稣基督完全胜过了魔鬼撒旦的三个试探，他得胜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做榜样，让我们这些跟随他脚踪行的人能够照样去行。最后第七个试验是在约翰一书二章的22节的经文。经文记载，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口头并行为都是承认基督的呢？我们必定不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否认基督。巴不得我们都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像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知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去犯罪。我们可能偶尔会犯罪，但是我们一有罪的时候就认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也告诉了我们避免犯罪的方法，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基督徒在大试探当中，可能暂时落在罪里，但他绝对不会一直犯罪。若是他不断的犯罪，那么他是否真的属于主，就值得疑惑了。 今天我们要看约翰一书的第二个场景，这是从约翰一书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一节的经文，主要讲的是正确的信仰。我们需要一个引导我们生活的信条，因为我们不但是在身体方面犯了罪，在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性情方面也都犯了罪，神对于我们的信仰与行为都是同样的重视。你我不能一方面相信对于基督不确实的一些事，同时还又与他相交。也有人说，只要你我有诚心，相信什么都一样，都无所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们不能够相信一些虚假的事情，把它当成真，让它影响我们的人生，而同时能够过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在使徒约翰当日啊，那些错误教导的教师们否认基督真的死了，更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说耶稣是一个神秘的人，他不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不能够否认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而获得赦罪，你我不能否认基督的复活而还能够享受基督信仰当中一个复活救主的一切权利，你我不能否认基督是神而又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说不通的。基督要来做我们唯一的师父，他是真实的，我们对他的相信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将是如何。基督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死亡和世人一样。我们若不相信他，也必灭亡。我们若相信，就有生命。很多基督徒在基督里仅仅是婴孩，每一种新的道理都使他们受到影响，他们很容易受到四周围异端的诱惑，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疑惑，就失望了。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方式可以试验每一种道理是否纯正，特别在今天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信仰都流行，格外的就有这样的需要。因此呢，使徒约翰提供了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分辨的秘诀，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么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呢？使徒约翰在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第一， 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要相信他是道成肉身来的，这是头一件事我们必须确信的。我们必须相信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成为人的样式，这样他才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人的罪啊，去受死。他也能够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人的罪，尝过死亡的痛苦。但是同时呢，基督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从太初就有的，基督从太初就与神同在。1900多年以前，这位原有者，就是原来他自己就有的，第一次降临到这个地上来，他并不是从马槽那里才开始生命的，在这以前太初他就与神同在。所以头一点我们必须确认，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某一点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的。其次，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谁是说谎话的呢？就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就是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的人。旧约的先知们不止一个不止一次的已经告诉我们弥赛亚要来，天使天君也同声歌颂说，降生在伯利恒的圣婴啊，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西面在圣殿看见躺卧在玛利亚怀中的耶稣，就认出是基督。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确信的，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第三点我们必须确信的，就是神就是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与基督的爱相比，这个能力啊，由于这伟大的事实，神就是爱。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心使我们不专为自己。我们若真是爱神，也就会爱人，会爱神所创造的人。因为神是爱，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使我们四周围的人蒙福的导管。神好像是说到这个有需要的世人当中去，将我的爱带给他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神的爱这样影响我们的人生。神当日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撇弃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这个地上，披上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使我们可以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今天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抬起头来仰望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看见了神爱我们的证据。神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那是无限的爱，充充满满的流露出来。基督不是受死使得神来爱人，他的受死是因为神一直是以永远的爱在那里爱人。十字架是因为神爱人。我们的得救啊，今天不是靠我们人自己如何如何，完全是靠神如何如何。神就是爱。所以新约以弗所书2:8-9说，我们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出于神，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爱人他给我们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完全是靠神的爱，靠神的恩典。最后我们还必须确信什么呢？我们必须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确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是因为罪将我们人与神的爱隔绝了，罪他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基督他必须来到世上，他必须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忍受罪的审判和刑罚，使得神可以公义的怜悯我们。挽回祭乃是由基督的受死来满足神的律法对一切罪人的要求，挽回祭是得生命的缘由，因为借着基督的牺牲，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正是这个意思。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看见我们信仰里面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代替我们成为人的样式，去受死接受罪的刑罚，为我们付上罪的工价。今天让我们靠着他就可以被挽回过来，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神对罪人的要求。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耶稣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我这里有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向我赵亮免费的索取普通书信讲义大纲。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神赐福给您。